这世界非我家，阿们阿们啊，感谢主哈啊。看到他们唱的这么喜乐，我是后面没长眼睛，不然一定大家都很喜乐啊。我也在这里谢谢弟兄姐妹啊，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啊，真的是给我们在祷告中给我们很多的扶持啊。特别我们走的时候我还住在医院的里面，所以我们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啊。一直到离开以后一个礼拜，超过一个礼拜啊，婆婆才出院。那余弟兄呢，现在他在圣地亚哥啊，他主理一个也是一个整个周末的特会，那么好几个教会联合起来，所以我先回来，我昨天先到，我们在这也帮他也问候弟兄姐妹。我们这次出门呢，每一班几乎每一班飞机都延后好几个小时，所以昨天我们那班飞机呢，比他原来预定的时间延后了五个小时才到，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匆忙但是很感谢主，我觉得虽然尤其我们其实昨天一下飞机在飞机上的时候，这个 captain 一公布说我们这边的气温是几度，才69度，哈哈，我跟 Aaron 两个都说呜，昨天晚上都觉得还凉凉的哈，还要盖棉被，我想暑假能够不出门就不要出门，待在这里最舒服了等一下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虽然时间也不是很差不多了，好三个礼拜就缺席了两个主日，但是整整其实是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间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很感恩就我觉得可能在这边大家觉得三个礼拜两个多礼拜一下就过去了，可是我们在那边我才过了一个礼拜，我已经觉得在那礼拜很长了，因为每一天好像都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你要回头一想的时候觉得好像已经出来很久了，所以等到要昨天要回来的时候回想一下子这三个礼拜真的每一天都真的是非常有价值，虽然是天气很热也很疲惫然后心里面也很多的对家里面的挂虑，对教会的操心，但是我就觉得回想过来的时候觉得每一次都觉得这样子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珍惜。那我觉得我有一些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我每年暑假如果有机会去服侍，我们服侍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年轻的一代，然后平常的话如果我们在外地服侍或者是都是教会大家就是联合起来的，不然就是大部分都是同工们的培训，所以跟完全是年轻人的这个接触呢也大概就只有暑假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觉得看到这个年轻人这样子来追求认识主这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安慰，如果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年轻人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对不对？就跟一个国家一样，如果没有年轻人信主，就像现在有好多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呢他们都是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有这么多属灵的产业我们要传给谁呢，因为有一天我们都是要过去的，因为我们如果在教会的里面没有年轻人没有新信主的人没有一些人能够来承接这样子的属灵的产业我们也觉得是非常的失望，是不是那我们在每一处的地方如果我们有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让年轻人出来做见证，那中间都有非常非常好非常感人的见证。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两个眼睛看不见，他只剩下 0.1% 的这个视力，所以呢他出来做见证他就手上拿着一个他手上可以做笔记的东西，我也搞不清楚那因为已经最后一堂了，所以我后来也没时间去找他来看一看见识一下，他就拿出来呢然后他就在那边一边手一边摸着然后呢他就一边做见证讲到让怎么样子脱离捆绑，怎么样能够得着释放，怎么样子能够被主来重建他的真的是我这样光看那个景象我就在想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我也看到呢有一些的年轻人呢他们因为在敬虔的家里面长大然后他们一代一代的在那里服侍， 啊，我从前我都是看到他们的父老们在那里服侍，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看见年轻人把这个担子能够把它承担起来，哇，我就觉得教会能够这样子真的是太感动，就说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感动。那我同时呢，我每一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纪念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我们应该要花我们的尽我们的力量，花我们的功夫，然后在我们的脑海，在我们的心思的里面，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要常常纪念神家里面要有属灵的下一代，而且我们愿意花功夫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见得我们会想到说，哎呀，我们花功夫在他们身上，我们其实是为了神家在那里栽培那个栋梁，栽培建造的材料。但是我每一次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真是把他们最好的资源啊，都愿意投资在年轻人的身上。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从今天是明天开始，我们就有 VBS 的就是我们暑期圣经班的这个培训啊，对青少年的培训。在下一个礼拜呢，就是我们一个礼拜整个儿童的夏令营，就是我们的暑期圣经班。那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件事情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反正这件事情就是教会的一个传统，反正就是有一些人呢，大概他们比较没事情做，所以呢他们就要去帮忙，还是说即使我没事情做呢，可能也不觉得说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不管我的孩子在还是不在，可能或者如果我有孩子在那里服侍，可能我也觉得说，哎呀，反正有人在那里帮助他们，有人在带领他们，那我就这件事情好像不太会把它连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这件事情跟神有关，跟神的教会有关，那跟神有关，跟神的教会有关，就跟你跟我都有关。那它的结果，它的成果也跟我有关，它到底这个中间的过程对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果效，也跟你跟我都有关系。所以我很希望说虽然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孩子啊，也不见得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见得每一个人的孩子呢都有任何的需要，但是我很盼望我们 as a whole, as a one church,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能够真的是重视要有属灵的传承，要把我们属灵的价值、属灵的产业，要知道我们要把它踩下去，不要只停留在我的身上，也不要只停留在我这一代的人身上，也不要只停留在哦，好像就是我认识的跟我背景相同的人身上。我们要为着神家要得着产业那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的圣经，好不好？今天的这个outline, 这个我们的纲要上面写了回馈问题，其实那个回馈问题是我的纲要，因为我远在外面，我不知道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寄来了以后我就没有看，我直到昨天晚上看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我的，所以呢，你们第二页呢，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纲要，但是前面呢有几段的圣经，我们要一起来读啊。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节，我们一起看到以后，我们就照着这个打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好吗？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彼得在这里有一个形容，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他叫做是一个弯曲的时代，是一个 perverse, 是一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不是一个在神的眼中不是一个正直的时代，是一个弯曲的时代。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圣经，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六节的后半段开始读。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我要做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这一段圣经呢，特别讲到说，因为神要在我们中间居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务要从他们，从这个世界 不属神的人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就收纳我们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好，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虽然是在下一章，可是实际上是接着前面这一段一起说的。零后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那我为什么会在我要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要先读这两处的圣经啊，因为我想这一段时间从我们从一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让主居首位啊。那特别在我们离开之前，余弟兄讲了好几堂呢，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系的，怎么样让主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所以在我在外面的时候呢，我就为着今天的信息祷告，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把这个信息能够接下来。那我想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讲，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家中，虽然他讲了夫妻，他讲他没有讲夫妻，他讲了教养儿女啊，但是整个的家里面就是我们生活的最主要的空间，我们怎么样让主来居首位，要把他前面所讲的这一切呢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里面。因为这个家是我们的家，也是神与我们同住的家。阿爸阿们，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神与我们同住。那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只有一个牌子而已，他住在我们的家里面，他就在我们家。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她买房子啊，她很失望，因为她从别的地方过来，然后到了这边来以后呢，她看到的每一个房子都比从前她住的那个房子贵很多，然后呢又比她从前的房子呢又老然后又小，所以她常常看那个房子，她回到家就很沮丧，甚至掉眼泪哦。另外一个姐妹是每看一个房子她哭一个房子啊，因为她就觉得这些房子都哎呀都不适合她住，因为呢太小了，太旧了啊，到处看的都很难受啊。我那记得那一天呢，那个弟兄呢打电话给我，他说聂子姐，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谁谁，就打给他太太，他说你要安慰，他说我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因为他没看一个房子，他回来就很沮丧，情绪就非常不好。所以我那天打电话给他，我也没有多说什么，我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一个话，所以我就把他祷告出来。我说主啊，这个房子不是只有我的弟兄和姐妹和他的孩子们住在那里，这主你也要住，你也要住在那里。所以呢，你来帮他们选，你哪个房子你住得舒服，哪个房子你觉得最合适，这个房哪一个房子你将来要把它打开来，要让这个神的儿女在那里出入，能够得着你，可以来遇见你，主啊，你来为他们选择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把这个主权来让给主。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个房子住的那个家不是只有我住在那里，是我们的神他要与我们同住，他喜欢住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呢，但是呢，我想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观念都受这个弯曲世代的影响，不知不觉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我们对教养孩子的观念，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跟别人怎么样，我们对金钱的处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里头的这个思想，我们做决定的原则，其实我们没有自己去想过它。一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听了六个多月七个月的这个让主居首位，要怎么样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尤其是在我们家里的生活可以连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然我们到哪里去行道呢？所以我听了我们觉得很有道理，要用抓住时间，要抓住机会啊，抓住神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啊，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在这里教养我们的孩子，哎呀，我们要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啊。我们听了很多，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这个神与我们一同居住的空间，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应用？所以我很希望今天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道，但我很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好吧，我们的脑筋呢一起来把它 bridge 起来，把我们所听见的还有我们每一天生活最主要的空间，我们让我们听见的道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家中。 这是非常非常蒙福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然我们听的是听的，但是我们的家里面的生活却跟让主居首位完全两码子事，或者是完全连不起来。不是我们故意的，而是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把它 process、把它处理一下子。那在所以呢，我在这边有个问题哈，我的纲要呢是用问题式的。那问题式的呢，我就是很希望说你们在底下可以把答案写出来，好不好？那我问一个问题，问你跟问我，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家中，首位代表的是什么？一个人的你，只有一个人住，你不要认为你没有家哈、我要恭喜你，你太蒙福了，因为你一个人让主居首位，你就全家都让主居首位，太好了，对不对？没有什么人跟你不同心不同步，所以你一个人让主居首位，你全家都让主居首位。所以你要思想一下，在你的家中，首位代表是什么？首位是什么意思？他说了就算，他说了就算，好吧。守卫如果白话文叫什么？啊？做第一，对，他就坐在第一的那个位置上。如果我们排一个长桌或者排一个圆桌，我们一起吃饭，对，我们可能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比较懂规矩的人做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个守卫的，对，不管是长桌，不管是圆桌，他都有一个守卫。大家知不知道守卫是应该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们都是随便坐，随便坐，对，他有一个守卫的，不然的话圣经里面不会这个讲说这个守卫，对不对？他不会讲到说他坐在这守卫，坐在第一个位置上 first place、在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你不要去随便坐在守卫上，所以表示我们坐的时候是要有守卫的。那首位呢，其实它就是最重要的位置。当我们在一起坐席的时候，只有我们最敬重的人会坐在那个首位里面。首位不是可以乱坐的，不是什么样的人我进去以后我就随便坐。不该坐在首位上的人，坐在首位上的人，全桌的人如果懂这个礼貌的话，好，那今天也许我们以后就懂了。就懂这个礼貌的人呢，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有一个，怎么他坐在那里，对不对？像我们有时候跟年长的人，我们出去吃饭呐、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到中国餐馆里面去吃饭，你们会不会常常让座？会不会？还是说我一进去以后，我马上就坐在我觉得最舒服的位置上？我们不会嘛，对不对？我们应该都会让说，哎，你来来来，什么伯伯你坐这里哈，怎么哪个爷爷你坐这里啊？我们都会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位置来让给最受敬重、最配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来坐在那里。我们不会随便的坐，所以如果我们一块去吃饭，中间有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呢，都是众人最敬重的。那但是这个主人呢，却完全忽略，就是让大家随便乱七八糟乱坐。那结果呢，哎呀，坐定下来以后，发现一个小孩子坐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觉得很不妥当？会不会觉得很不妥当？会的嘛，对不对？就想说，哎。这个主人怎么没有安排一下？怎么能让这个三岁小孩子呢，就坐在那个地方？那好像总觉得 out of order， 不是一个很妥当的东西。那可能当然我们现在是不讲这个规矩了，很多时候我们就说随便坐，来我们家也是这样，我都说、我们家没有什么排什么位置，除了爷爷一定要坐的位置以外，所有的位置你们都可以随便坐。好，那我们不太讲这个规矩，所以吃饭的时候如果大家随便坐，首位让别人坐去了，所以明明应该是有这个安排的，不管是西方的吃饭，中国人的吃饭，首位是有他的，一定有他的位置，但是就坐乱了呢，损失也不大，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现在人我们都很就是说不太讲究这些。可是在属灵的事上呢，如果这样的没有规矩的话，带来的亏损就很大。你本来该坐在那个最重要位置的人，你却没有让他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顺序没有排好，这个亏损就很大。所以我们想想看，在我们的家里面，首位在你的意念里面，它代表的是什么？ 我记得以前有跟大家讲过，说我们家小孩子从小从他会懂事开始，我们来训练他们能够顺服权柄，并不是完全，当然不是说完全，不是说没有一点点，但是呢，不是完全是说，哦，因为我是你妈，因为我是你爸，所以你要听我的。在我们的家里面，我总是跟他们讲说，我们家谁最大呀？你们都很喜欢说，我们家谁最大，是爸爸大还是妈妈大，对不对？我从小就跟我们的孩子讲，在我们家神最大，耶稣最大，没有人比耶稣更大。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耶稣最大。所以他在他们的意识洗脑就洗进来了，从他很小的时候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在我们家里面耶稣最大，神最大，任何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有冲突的话，神最大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他最大，不管你大还是我大，不管你有多大的需要，不管你有多合理的理由，神最大，如果只要跟他有冲突，我们就免谈，就不用再说了。好，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大家都很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呢跟我们呢在这件事情上的冲突，我记不太得，可能我也很健忘，反正是神最大，大家都不用多说了。所以我如果我们的观念先把它定好了，什么叫做首位，就是最重要的位置，在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位置是要神，是要基督坐在那个地方，他理当坐在那里，他在万有中都是居首位的，何况他在你我的家里面，所以他一定要坐在这里。那到目前为止大家觉得同不同意，在你家里面谁坐首位？神，基督坐在最重要的位置，没有人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来落实这个代表的意义，这个坐在首位上最重要的位置上要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家里面。那我列了一些的空白，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在你家里面要怎么样，在时间我们就把那个打出来的就放在上面没关系，这样弟兄姊妹可以看，对，在时间安排的这个优先顺序上，我想这个是大家常常讨论，我就不再多花时间，但是我希望说，因为这个是我放在第一个，就是因为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要做决定，我这一天24小时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睡觉，我花多少时间在煮饭，我们花多少时间我们全家相聚，花多少的时间我们上网，我们如果出去旅行的话，我们这个 vocation， 我们家庭的这个 vocation， 我是怎么样来安排我的时间？我上次在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训练，我讲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有好几年的时间，也自己也不成熟，也没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出去 family vocation， 我们到南加州去，我就把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早上一起来匆匆忙忙就开始催要穿衣服，然后就吃一点东西，然后就把这带到车上去，把所有东西都收好，然后我们就玩 Legoland 啊，玩 Disney 啊，玩 Sea World 啊，哇玩得昏天暗地，然后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过我们的 family vacation， 家庭的度假就是这样。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心里面一直就想说，我们平常就觉得说我们跟孩子的时间不够，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家庭祭坛都很匆忙，对，大家心情都不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心情都很好，时间又很充裕，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让主在我们的家庭的 vocation， 在我们家庭的这个假期里面，要给他当得的位置呢？就这个意念一进来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悔改了。后来我们好多年的时候，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是大概有多少年，可能至少十几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呢就是在家里面，我们每一次出去度假的时候，我们早上的时间大家一起好好的亲近，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把一卷书呀，短短的一卷书，我们就把它读完了，我们就把以弗所书把它读完了，把加拉太书读完了，把约拿书读完了，把一些短短的先知书我们就把它读完了。那我们最近这一次呢，我们是跟孩子们孩子要结婚，所以我们特别中间把卡出来几天呢，我们就 啊，就我们四个人出去。不是，我们说以后呢就不太可能有四个人的这种时间啊，不好意思，还是我们四个人，对不对？而且呢，我们也在他的婚前呢，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的叮咛哈，就是啊不放心的事情，我还可以有一点，希望有一点营造一点气氛，我们可以有一点沟通。所以我们就出去呢，哎呀，真好，非常的自然，我们就一点没有想到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想法，就非常的自然。因为十几年这样下来，我们就是早上我们全家一起，我们一起晨更，一起祷告，一起吃早饭，然后我们一个人挑选一个诗篇，然后大家来分享，因为他们都大了。好，那个交通真是交通和甜美，没有不需要有冲突。不需要说，哎呀，多浪费时间！你看，我们花了钱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就哎，都坐在这个地方，那也不去海边，也不去游泳，也不去玩啊！我们也租了车子，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呢？哎呀，我们觉得那个早上的时间太好。到现在啊，我相信我过好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他们分享的是哪一个诗篇，我们分享的是哪一个诗篇。我希望他们也会记得。我可能会忘记我们去哪里玩了，忘记我们所住的地方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 facility， 但是那个主里的交通却能够存到永远。所以这个在时间的安排的优先顺序上，是我们每一个家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是单身的，你如果现在能够学会，将来对你的家也有帮助。那第二个呢，很重要，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金钱的使用上。那我不晓得大家在金钱的使用上是怎么样让主来居首位。当我们花每一笔钱的时候，主有没有在其中？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可以介入然后否决？他有没有否决权？主耶稣，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在我们家用钱的事情上，他有没有否决权？当我上网，哇，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哇，里头有没有问主，有没有他有没有否决权？要买一个沙发，主耶稣啊，你觉得我们家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沙发呢？主有没有否决权？他有没有决定权？在金钱的使用上，主有没有居首位？那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找财务管理师，这我不晓得中文叫什么。Financial advisor 啊，就是啊，理财专家，对对对，这个好。你找理财专家呢，去为你做人生规划，对不对？哈、啊，你该多少钱要存起来，然后投资在什么地方，然后啊，你这样子你，你退休以后，你退休还有多少年？我好像大家很流行，我常常在报纸上、广告上啊，旁边的看台上，那都哇，这个理财师。理财专家呢，哦，有很多很多人竞争的很厉害，对不对？那我也知道有些年轻人，我孩子的朋友呢，他们也在做这一些的行业，我还在想说，哎呀，这些年轻人他知道怎么去理财吗？有人愿意把钱交给他们去管理吗？哎，他们生意还挺好的啊。但我可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我就在想哈，如果这个财务这个理财师呢，他会不会告诉你，你第一个十分之一是要归给那位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神？除非这个理财专家呢，他是信主的，然后他也很有啊，他也知道你是信主的，然后他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敬虔敬畏神的这个理财专家。然后知道呢，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你就不要他做你的理财专家了。如果他有这样子的勇气跟信心，我想他应该要告诉你，这个理财专家应该要告诉你，你所有的钱财，你每一次的收入里面，第一个十分之一，你要把它分别出来。第一个哦，不是你用完了以后剩下来的，你才想一想说，哎，我还有剩嘛，对不对？啊，正好神家这次最近有需要，哎呀，他们听说报告的时候又是赤字，那我还有剩，所以我就再奉献一点。不是第一个，这是当纳的，这是我们不能够欠的。如果我们第一个十分之一，我们就没有把它来归给神的话，圣经说这是我们 rob， 我们抢了神的钱啊。 我们都不会愿意抢别人的钱，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没有，我们再穷，我们可能都不会去抢人家的钱，再需要都不会去抢人家的钱。可是呢，我们可能不在意，今天神说你抢了我的钱啊，你这个强盗，你怎么抢我的钱呢？这理当要来归给我。所以我们可能很不在意，好，对别人我们可能很在意，可是对我们的神我们不是很在意。他原来该居首位，坐在第一个的位置上，可是我们不是很在意，所以我们很在意别人。所以我们在用钱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让他来居首位？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要 justify 一下子哈。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好多年以前，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他们那时候刚买房子哈，也比我们年长一点，他刚买房子呢，然后呢，家里面负担也很重，两个人也都是像我们一样，大家都是穷留学生，然后背了一笔好多的债哈，背了好多的债在身上，然后呢，等到说要开始赚钱了以后呢，哇，我就开始先去还债。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哇，这个支出也很大，然后呢，他就慢慢，他就每一次呢，他就跟主说，因为他信主也很多年，他也知道说我本来就应该是要把这个十分之一要当的，他就每一次他就把那个十分之一挪来，因为家里现实的需要很大，他就跟神讲，他说哇，我跟你借一下。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我已经跟神借了3年多的这个我这个十分之一，他说哎呀，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还得了啊，哎呀，这个你将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还呢？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要稍微这个 justify， 要这个 justify， 我想中文忘记了，调整或是这个给自己讲一点理由，对不对？哎呀，我不是不给你，我是先跟你借一下，那神有点头吗？好，他有点头啊，他说好，我的钱借你用啊，我不收利息，然后等到你有的时候你再还我。我们还没等到神点头，我们可能已经把它拿来用。啊，或者是说，哎呀，不需要嘛。其实你看，人家里面也很丰富啊。哎呀，大家也都过得很好啊。我这笔钱我拿来投资的话，哇，我可以又可以翻本啊。主耶稣不是也是说，你如果1200，然后再去翻一下子，5200再翻一下吗？对不对？啊，对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们也需要 justify 一下，是不是？哎呀，说哎呀，神啊，我不需要嘛，不需要一定要用钱吗？哎呀，我不是也常常买吃的东西吗？家里面不是常常有人来家里吃饭吗？对不对？哎呀，其实不需要，我一定要这个样子吗？啊，我们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我在钱的事情上呢，只要我的里面我需要去 justify， 这个就是一个警号，就竖了一个红旗子。我需要在那里去说理由的话，它就是一个警号。所以呢，我就想起在圣经上呢，在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请帮我们翻一下哈。这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所以在钱财的管理上，我们特别要从小处上不要忽略，因为我们家里面花大钱的时候不多吧，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好，我们家花大钱的机会不多。好，我这人很少花钱的。余弟兄以前就说，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他说我赚钱赚的不少，但是我花钱花的很少啊！我不太会花钱，尤其花大钱，我很紧张的，花大钱很紧张，所以那大部分都在花小钱。对，我们常常都在花小钱，要花，但是在小处上我们不要忽略，从小钱我们就开始用感恩的心把当纳的归给我们的神，勿以善小而不为。然后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才能忠心。啊，如果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会不义。然后神也看我们在小事上可以值得我们托付，他才能够把更大的事情来托付给我们。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是小事，不要以为钱小，那神不在意。我们要在小事上，那随时注意，神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好，那第三个哈，最后一个了哈。但是呢，这一个呢，有很多的题目。很多的项目哈，那但我只要把它走过一遍呢，大家一边我一边走呢，大家一边的想哈。 那我们最近正好在读哥罗西书，这第三个讲到人际关系，也这是我们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啊。除了时间的优先顺序，还有我们的金钱上，第三个我们可能讲到就人际关系，因为家里面就是人啊。然后这个家呢，还要跟外面的人来相处，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让主来居首位，也是常常要来衡量一下主到底在我们家里面是坐在什么位置上。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前半段，我们最近大家要读，对，前半段是讲到 the inner life in Christ， 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在基督里面有里面的那个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它，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脱掉，我们那个外面的人脱掉那个旧人，然后穿上新人。那第二段呢，从十八节开始呢，就讲到我们外面的生活 the outer life in Christ， 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们外面的生活也应该是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该过的，就是我里面是在基督里，我外面也应该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呢，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他就跟以弗所书讲的非常的类似。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他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就是 as is fitting in the Lord， 好，就是要在主里面。所以这次呢，我在外面，我在跟他们有这个姐妹聚会的时候，姐妹们的姐妹的都参加的人都是姐妹们，好，除了一些服事的弟兄以外，那姐妹聚会的时候呢，就后来留一点点的时间让他们有Q&A 问问题，那好几个问题都是讲到这个在家里面顺服丈夫的问题。那又有人问我说，我为什么要戴蒙头帽？我信主的那个教会是很少人戴蒙头帽啊，只有少数几个这个年长的或是看起来跟我不太一样的姐妹呢，她们戴蒙头帽，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的头上呢需要跟他们一样戴着蒙头帽。教会也没有什么教导，一直等到我到了美国以后，我跟在红木城的教会，我有一次我们在查经聚，我们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就圣灵自己在我里面开启我，哎呀，一下子在我里面就看见这个意义，我就愿意，就是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愿意，就是在我的头上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而且是为着天使的缘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说，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呢？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弟兄呢？我很喜欢英文的这个字，它讲到 submit husbandship，Submit yourself to your husband。 这个 submit 就是把我自己让着，或者我把它交给某某人，我把我自己交给谁，那这个呢是我的一个选择权，这是我做的一个选择。今天我选择，我明明可以做头，但是我选择我不做头。不管我今天在家里面多能干，不管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多重要，不管我担任任何的角色，但是我选择我不做我自己的权柄，我在我头上为着天使的缘故，因着主的话这么说，为着天使的缘故，所以我在我头上有一个记号。什么样的记号呢？不是好看。有一次我们教会的 baby sister 说，他说师母啊，你这个于师母啊，你这个头上小帽子挺好看的啊，不是为了好 好看啊，他也一点都不好看，对不对？很多姐妹们都为他不好看，所以都不肯戴。但是我为着天使的缘故，因着主的话这么说，我就不管他是在哥林多的时代，还是在2000年的时代，还是在现今的时代，不管今天到底是这个过时了没有，我不去争论那些的意见。主的话既然这么说，为着天使的缘故，我愿意，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out of my own choice， 不是教会这样子定规，我也不是为了我丈夫的缘故，不是为了弟兄们的缘故，不是为了传统的缘故，是我从我的心里面，我做这么一个选择，我不要自己做我自己的权柄，我愿意把这个权柄交出来 ，submit， 我把它交出来。今天做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as fitting in the Lord， 就表示说今天也有他有一个范围，对不对？有一个 boundary， 有一个限制，他是要在主里面来顺服你的丈夫。那当然，我们可能牵扯到更多的说，那我的丈夫不是在主里呢？我的丈夫不在主里，主也在我的心里面。主知道，主晓得，他会来教导我。在当我把这个权柄一把它让出来，是为着敬畏基督的缘故，所以我来顺服我的丈夫。这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你们做妻子要在凡事上顺服丈夫。前面他说，你们要为着要彼此顺服，是因为敬畏基督的缘故。今天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如果我不敬畏基督，即使叫我在外头来顺服我的丈夫，我也是咬牙切齿的。我的里头对他没有那个权柄的敬重，我还是觉得他不配的，我还是可以挑他很多很多的毛病。但是我因着敬畏基督的缘故，我就在基督的里面，我来顺服圣所为我设立的权柄。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也一样，不管我的角色是什么，不管我今天是做传道人的，不管我今天是做 department lead， 不管我今天是做任何的事情啊，做任何 group 的小组长，我做带查经的，我干什么，不管我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在我的头上，我愿意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为着基督的教会，为着天使的缘故。丈夫也一样，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爱，这个阿嘎培的爱，最宝贝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有选择的，是从你的愿意啊，是你 out of your own choice， 是你自己愿意的，你选择来爱他。他可能不可爱，你的妻子可能不可爱，但是你选择来爱他。用基督的爱来爱他，愿意为他来舍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要求我们的丈夫一定要爱我们，因为很可能我们非常不可爱。越近的距离越不可爱，远观都还不错。但是呢，要睡在一张床上，而且每天都睡在一张床，一睡睡几十年，就越睡越不可爱。但是感谢神，我的丈夫他愿意在基督的里面，他 out of his own choice， 他自己选择的，是他愿意的，他愿意选择来爱我，爱我这不可爱的人。弟兄也一样，对不对？今天姐妹们愿意顺服我，不是因为我配做他的权柄，但是因为他敬畏基督的缘故，他选择把这个权柄交在我的手中，他不做他自己的权柄，要感谢主。那我这次呢，在外头的时候呢，又看到很多很可贵，而且让我非常非常受激励的一些的见证哈。我稍微很快的稍微讲一下，那特别是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那有一对夫妇呢，中年得女，女儿才半岁多，那弟兄是特会的主席。奔波劳碌，常常不在家，一天到晚开会，家呢就在会场旁边。 可是呢，她的姐妹，我就常常很担心哈、哦。我说你孩子这么小，姐妹又上班，对，我说你要顾虑她的感情。她说不会，她说她姐妹都催她，她说要她住在会场的里面，要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哦、啊、叫她。然后呢，她特别她还跟余弟兄讲，她说如果余弟兄身体不好，她说余师母你又不能来的话，她说我很非常愿意我陪余弟兄出去，我来照顾他，陪他一起出外服侍。那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你孩子这么小，你以前单身还有可能啊，对，我说你现在大概不自由。他说不会，他说他的姐妹呢总是鼓励他能够好好的出去服侍主。那在我们聚会的最后一天，刚我们讲到在上海最后一天呢，聚会的地方比较远一点，好，跟我们住的地方，那有一对夫妇来接我们，他也是教会的负责弟兄之一，他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从家里开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啊，因为堵车的缘故才到那个会场。那接着呢，聚会就是一直到晚上十点多啊，可能有到十一点，我不记得啊。但是然后才开车带我们回去，所以我想他们到家的时候一定超过十二点啊，因为到我们家到我住的地方的时候，住的弟兄姐妹家的时候都已经十一点多，想他要再回到他自己的家，一定超过十二点。那总共在外头出外的时间呢，是超过十个小时，十一个小时。但是呢，这一对父母神清气闲，啊，一点都不着急，一点都不着急，没有任何在那里焦躁不安，小孩子也没有，好像这个就是他们的 lifestyle，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到哪里，孩子就跟到哪里，他们服侍他们的孩子就跟着他们服侍，啊，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孩子小而受到任何的亏损。那有的父母是在教会负责的呢，从小就规定他们的小孩子所有的聚会都要参加。包括跟大人一起跪在地上祷告。那我那个很多的父母哈，他们的学识其实都不高，但是他们的孩子呢都非常的啊，都是出外念书，然后他们的学高学历，但是都很敬畏神，交友很谨慎，不会乱谈恋爱啊。我在车上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年轻人接送我们啊，就在外头念大学，然后回来以后念书啊，来那个，哎，我有时候跟他们谈一谈啊，他们就讲到那个讲到这个婚前的贞洁。所以我为什么会讲到说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你看我们很多的人啊，我们都受世界上的影响，觉得无所谓，婚前同居无所谓，男女交朋友以后，我们有多深的这个关系呢？好像这个是大家司空见惯 ，even 即使是在基督徒中间也觉得无所谓。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就非常的松。啊，我在飞机上面啊，因为睡不着觉，我坐每次坐飞机我都睡不着觉，我就也看书也看不了，眼睛也昏花了，所以呢，我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一个电影没看完就到了。那个电影呢，就是演一个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他就演了两个男的呢去追一个女的，那这个女的呢就跟同时跟这两个人 date 啊一起交往，那同时跟他们亲吻，同时跟他们一起上床。哎呀，都是我看起来那些明星的脸都是蛮熟悉的，我想都是蛮有名的这个明星。哎呀，那有一些人没睡觉的人呢，听着看那个电影呢，都在那里笑。那他也不是，他是 PG-13 的电影，他不是没有 R 级的电影，因为他没有什么不雅的这个画面。可是呢，孩子能看，我想这些不要说年轻人啦，我们这可能很多的人，所有的人看人他都受影响，以后呢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因为。没，这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看，都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个世界的标准跟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标准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的里面不会觉得说我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我不要沾染不洁，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意念在里面，很坚定的一个意念，说我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不管这个世界今天怎么教孩子，不管这个世界他们对婚姻的观念多混乱，不管这个多媒体他们渲染的多厉害，但是我不一样，因为神把我呼召出来，他要与我同住。很多的有夫之妇跟有妇之夫，他们可以有婚外情。以前我们都以为说只有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常常会产生有婚外情。哎呀，我现在越来越听见越来越多的有夫之妇，而且两个是有妇之夫跟有夫之妇， 我觉得我没有太老，其实我的很多的观念我应该是很新颖的，我一直没有跟社会脱节，可是我跟听到这些的事情常常就把我的心好搅在一起啊，尤其是在神儿女中间也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说你还要问吗？还需要问吗？所有在婚姻以外的这个性关系都叫做淫乱，你还需要问吗？说这样子算不算淫乱？还需要问吗？不需要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觉得说今天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分别。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所有的哎呀，大家一窝蜂，大家排队说，哎呀，要上最好的学校。我们有在香港有弟兄们跟我讲，他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已经有人跟他讲说，你要去拿个幼稚园，你要去排队了。那弟兄说，太可怕了，太可怕。我们这边有没有这样子？大概有人也这样子，然后不敢跟我讲。我说我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后来我讲完以后回到家想想不平安，我不知道事实如何。有没有这样啊？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啊，我们看中的东西一样，他们的小孩子拍满了暑假，拍满了东西，所以教会里面的 VBS 这些，哎呀，觉得太花功夫了，反正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干嘛一定要这么还需要再这样子呢？暑假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把服侍的事情慢一点再说，等他长大，等他愿意。但是我们教他学钢琴，没有等他愿意，教他去学这个他的数学，教他去学这个拼音啊，教他去做什么什么，没有等他愿意。只有信仰的事情，我说等他愿意，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觉得今天我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我想我必须要停在这里，我后面的几个都没有时间讲。我今天本来要讲一下祖父母跟孙儿孙女的关系，因为这个事情在现在在中国人中间是很大的事情。如果今天祖父母甘愿心甘情愿要为你的孩儿女要抚养孙儿女，请你一定要照着主的教训，把你自己当爸爸妈妈。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觉得这是不合圣经的。爸爸妈妈也不能够说，你看看他姥姥给他惯的这个样子，你看都是他爷爷惯的。责任在爸爸，在妈妈，将来要交账的管家是爸爸跟妈妈。我们太多的观念受这个世界洗脑而不自觉。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有一个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最后一个问题，大家低着头没有关系。我最后一个问题问说，我们要如何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家的首位？我画了一条长线，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怎么样。你说那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吧，你告诉我怎么做。我们现在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那我的答案是 Nike 的那个 slogan， Just do it， 你就照着去行吧。没有第二法门，我们不需要再看一本书说要告诉我怎么样让主在我的家中居首位，你只要去做就好。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在以上几个点都回顾一下。夫妻，今天我们希望夫妻都坐在旁边，好不好？你丈夫握着妻子的手，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出声祷告也可以。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几项里面，有哪几项是你完全让主居首位的？我们一起感谢主，谢谢他的恩典。如果没有，哪一些是可以改善的？如果你有孩子，你回家以后要怎么样来把这样子一个属灵的价值观传给你的孩子？ 从现在就告诉他，今天就告诉他，你不要等到以后，你不要等到他在世界里面像海绵一样，已经把所有世界的观念都已经吸得饱饱了，那个时候你再来着急，再来校正他，来不及。单身的，就像我说，你太幸福了。一个人让主居首位，全家都让主居首位。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工作，在你的金钱使用，特别在你的时间的运用上，在座有配偶还不幸福的。先不管你的配偶有没有幸福，先不管你的配偶对你有什么样的瑕疵，有什么的责备，在你的里面，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有让主居首位吗？在过去两个礼拜，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理，我们这所有的人有没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对我们的暑假生活有没有一些的改变？如果有，赞美主，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胜。但是有没有哪一些的计划，哪一些的心思，哪一些的行为，主没有被我们请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开口祷告，两个人两个人，把你刚刚的心愿祷告出来。有我们当认的罪，我们一定要认我们的罪。
我心属主，我灵属主，让主居首位。在主脚前谦卑顺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深渊在我心灵之内，让主居首位。第二节，我家属主，有主同住，让主居首位。是常为我引 家之主，让主君守卫，让主君守卫，让主君守卫。主世界与主为一归，让主君守卫。
我们请所有的弟兄们唱第二节。
我家属主，
一起来，
让主君守卫，让主君守卫，主世界与主为一位，让主君守卫。
耶稣啊，我们今天所讲的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也没有任何新的道理，但是我们向你有一个祷告，就是在我们所住的家中，你是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没有一个不该坐的、不当坐在那里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在我们一切做的决定，在我们一切时间的安排，在我们资源的使用上，主啊，你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你随时有权利来改变我们的决定，你也随时有权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你心里面要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原来所计划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盼望的跟你所要的不一样，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对你说 I submit myself to you， 我把我们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这个主权、把这个 authority 愿意来交给你，让你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的人，不管我们讲的、听的，主啊，都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